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耶和华神在呼唤人的心回归到他面前。除我以外，在原文中是在我的面前的意思。他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，重新与他面对面。这一戒没有任何具体的动作，直接指向人的内心。做属神的人，首先要在内心深处悔改，重新把自己的心献给神。第二，献上真实的敬拜。第二戒警告以色列人不可造偶像，更不可跪拜偶像、侍奉偶像，甚至连为神造像也被严令禁止。因为神是灵，是无形无相的，神是创造者，超乎一切有形的受造物之上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这话一语双关。首先是不可造任何形式的偶像，偶像不是神，他只能把人的心引向邪恶，偏离真神。以色列过去400年所寄居的埃及地，那里的人拜天上地下水里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，他们将来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入的迦南地更是偶像丛生啊。神要属于自己的人保守自己的心，不被这些邪恶的东西污染，心中只有真神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这个的第二个方面是神知道人的心诡诈。在雕刻偶像的时候啊，其实是在物化自己心里的欲望，并且常常把自己雕刻在里面。你看，在中国偶像最多的要算佛教了吧。公元23世纪两汉年间，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，那时的佛像都是印度人模样。你去山西大同云冈石窟，你去那儿看看，那个佛像都是长方脸，深目高鼻，服装发饰呢都是当时印度吉多王朝时的那个文化。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，你再去看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，那是唐代风格的，那儿的佛像就变得杏眉凤眼，胖嘟嘟的脸啊，唐朝美人的样子了。你说那些是神还是人呢？更离谱的是那个观世音菩萨，在印度教原型中是男身呢，还有那个两撮漂亮的小胡子呢，到了咱们中国就变成了杨贵妃的模样了嘛。这大概是人们盼良母盼孩子的心切，硬要让他做送子观音的缘故吧。你看，从相貌到 job description， 就是从相貌到他的工作，全都是人定的，这到底谁是神呢？当然有人说啊，菩萨既然是神，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形象，是男是女都可以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并没有说自己是神呢，他原是印度王子，因为对人间的苦难困惑而舍了王位，去菩提树下打坐静思。他后来认为自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就称自己为佛。佛者，觉悟了的人也。佛的原意是悟者，并不是神。再说一次，佛的原意是悟者，并不是神。那些佛祖、罗汉、玉帝、王母之类的偶像，都是从民间宗教里被人造出来的。 对于佛教，我们应该从历史、文化、艺术、哲学等方面来尊重、来研究，但不可当作神来拜。造偶像的罪还包括使人自欺和自傲。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咱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人们以毛泽东为神，那是顶礼膜拜啊，到处都造他的塑像，一个比一个高，那个时候还做像章戴在胸前。一开始的像章大概有一分钱那么大，手指甲盖那么大，一分钱那么大，红地儿黄像，叫做小红的。后来越造越大，越造越大，成了表忠心的比赛啊！一个像章可以比洗脸盆还大，那可怎么往上戴啊？也有人把鹅蛋大小的像章直接戴在胸口的肉上，表示他比别人更敬虔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大浪淘沙，假的东西都化为乌有。神向人要的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不是比谁的声调高，谁的动作大，重要的是内心的顺服和奉献。这与第四戒不可妄称神的名紧密相连。神的名是圣的，代表神的品格，代表神自己。妄称指的是那种漫不经心的不敬的态度。在当时的文化中，妄称神的名特别指以神的名来起誓，而且起了誓又不努力去做，就是假誓，显明神不在你的心中。20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叫 David Elton Trueblood， 他提醒我们，他说The worst blasphemy is not profanity, but lip service。 什么意思啊？说就是说对神极大的亵渎就是光说不做，只在嘴上服侍。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说，主啊我要专心爱你，在祷告的时候说，主啊我要一生跟随你，在领圣餐的时候说，主啊我要离弃一切罪恶。但我们若是光说而不行，那就是妄称主的名。也许我们说了一时还做不到，但我们必须竭力去做，去追求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成就，不然反而陷在罪的网罗之中了。神既圣洁公义，又满有怜悯慈爱，他要求属他的人真心爱他，守他的诫命，不爱他，不听他的话，那就是恨他，神必追讨其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这不是说神要搞株连九族的意思啊，这是文学的手法。三四代与千代相对仗，表示神的怒气是一时的，而恩典是永久的。当时一家人常常是四世同堂嘛，所以家长一个人犯罪确实会影响到三四代人。 L. Sanders 写过一本书叫《道德的危机》 Crisis in Morality， 书中他比较了18世纪两个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家庭和后代在200年前后的情况。前一个家长叫 Max Jukis 并不是特别的坏人，但是他不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又娶了一个不信神的太太，也不许他的孩子去教会。在他的大约1200个后代中，310人死于贫困，150多人是罪犯，其中7个是杀人犯，出了100多个酒鬼，半数以上的妇女成了妓女。另一个人是 Jonathan Edwards，是个敬虔的基督徒布道家，妻子也忠心爱主。这个家庭的1394位后代中，出了13个大学校长，65个教授，100个律师，30个法官，60个医生，76个军官，100个传道人，60个名作家，3个参议员和一位美国副总统。这还没有包括80多个公益事业活动家和295名研究生， 其中有许多州长和外交官。虽然我们不能从这样一个例子啊来推导出一个一般的数学公式来，但愿这个例子提醒我们，离弃真神的结局是可悲的。就像经上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真心敬拜耶和华，跟随主的脚踪行的人，必蒙神永远的恩福。第三，献上一切的所有。第八到第十一节是关于安息日的诫命。守安息日啊，不是新的命令。在16章，以色列领受天上降下来的粮食玛拿时就讲过。现在呢，是重申。守安息日的第一层意义是纪念神的创造。经文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二章，天地万物在六日之内都造齐了。神把第七日定为圣日，要他所创造的，他所爱的人周而复始地回到他的面前，与他亲近，享受他赐的安息。所以守安息日的第二层意思是要敬拜神，与神亲密相交。这命令扩展到了外邦人，就是包括奴婢、客旅，甚至牲畜，这凸显神是万事万物的主。摩西后来在《申命记》论到安息日时说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这是《申命记》第五章十二节。第三层意义是纪念神的救赎。对我们这些因信耶稣得以进入救恩之门的人来说，这点尤其重要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，是对在最终堕落的世界的一次重新创造。因信进入基督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就是纪念神的救赎，也是纪念神的创造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啊，守主日星期日，而不是传统的安息日星期六。我们不是犹太教徒，我们是基督徒。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安息日的主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是安息日的主，他将律法更新了，带我们进入到更丰盛的恩典之地。赞美主啊，感谢主啊。这第四层的意思是与世界分别，为主做见证。这是安息日或者说主日的精髓。分别为圣，全心全人的奉献是神的要求。一周一次的敬拜、服侍、奉献只是个标记，它所代表的应该是我们将一切献给主的心智。守圣日是一条承上启下的诫命，前三诫以否定的形式出现，而这一条以正面的积极的教导来呈现。神向他所救赎的百姓所要的是一颗敬虔的全然属于神的心，这心里装的不是世界的名利，也不是肉身的欲望，而是对神单纯的爱。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看起来精彩纷呈，让人在其中流连忘返。其实这世界既虚幻又荒谬。你看，人们一面发出哎呀，前半辈子拿健康换一切，后半辈子拿一切换健康这样的感慨，同时又踩着前人的脚印，飞蛾扑火般的往里跳。那其中基督徒也不少吧，有没有你，有没有我呢？求主鉴察我们的心。守圣日是要我们单单敬拜创造天地的真神耶和华，远离各样偶像，并在 其他的六天里继续服侍他，见证他的荣美。神要我们每周定时回到他面前来，思念神救赎的大爱，思念神创造的奇妙，思念神为我们在天国预备的永远的家乡，使我们的心不去效法世界，而是归给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主。亲近神，敬拜神，不是圣日一天的事情，而是一周七天，一年365天的分别为圣的生命实践。不然的话，很容易陷到拜偶像和 lip service， 就是嘴上的服侍这样的罪当中去。我们要警戒。有一位啊，信主几十年的姐妹，是个音乐天赋极高的钢琴家。她多年前来美国留学，一头扎进古典音乐的王国之中。她觉得古典音乐那么美，那么深奥，值得她付上全心全人。于是她废寝忘食的练习，把信仰和服侍都放在了一边。他在舞台上获得了大奖和掌声，自己的心却与神渐行渐远。信心失落的结果是情绪的焦躁，对神怀疑的结果是内心充满了恐惧。约十几年前呢，不知不觉中，原来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背谱能力没有了，背不下来谱子了。更糟糕的是双臂疼痛，都不能再练琴了。各种治疗方法都试过了，烤电把皮肤啊都烤焦了，还是没有用。他哭着给妈妈打岳阳电话，妈妈在电话的那头告诉他说，妈妈已经为你祷告好久了，孩子回到神的面前来吧，妈妈和你一起祷告。在祷告中，姐妹流泪悔改，再一次把自己的心、自己的梦、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艺术都献给了神。这位姐妹后来在见证中写道，她说，一个人为了得到一样东西而不惜放上自己所有的精力时，这种东西无形中就变成了偶像。她说的太对了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心呐，不要在不知不觉中就犯了拜偶像的罪。姐妹诚心悔改，开始专心练习圣乐，那服侍嘛。在练习中，她发觉双臂的疼痛消失了。神奇妙啊，神不仅复兴了她的灵，也医治了她的手，更为她开了一条以音乐来服侍神的新路。在新的成就和赞美面前，姐妹最爱用一节经文来回应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是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。十年以后，神再次把那个背记大型乐谱的能力赐给他，他的乐谱记忆力恢复了。哎，怎么可能啊，人老了十岁，记忆力一去不再来。可是当姐妹分别为圣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，神以他奇妙的恩典把一切都更新了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神是信实可靠的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他的，必经历他奇异恩典。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。今天我们读了神的十言，这十言归结成一个字，就是爱。神爱我们，要在他的圣约之中把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，这就是合十为一。他也要求我们学习爱的功课，在生命实践中爱神和爱人，这就是这个爱啊，要一分为二，爱神和爱人。今天我们主要集中在前四诫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个方面。下次下一讲我们要继续讲爱人的部分，也就是后六诫。愿我们在神的圣言和圣约面前 省察内心，认罪悔改，把生命的中心转向神，全心爱主，蒙神悦纳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独一的神，万有的主宰，我们俯伏敬拜你。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列国要传扬你的恩典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是你不变的应许。我们心中充满的是对你的感恩，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追随救主的踪迹，让圣灵的火持续不断的在祭坛上燃烧，来炼净我们，使我们可以为主而活，为主发光。愿你的恩典和能力不断的在教会中彰显，愿你的光辉照亮这个世代，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